我听到这样的一种提法，就是说，就是神在每一个世代都会对这个世代啊、有他的启示啊、不是启示，就是有他对这个世代就是基督徒的这种开启，就是说每一个时代就是那都会有更多的圣经的真理被发现。
所以这句话 yes and no 看怎么看。如果说因为读圣经是有一个学习过程，我们讲过 rational 理解过程，所以我们不忽略神在教会历史两千年来这个给信徒亮光。所以比方说我现在发现，哎呀，我这样的解释很棒很好，去图书馆一看，一千年前早就写在里面，人家是已经圣徒早就发现，你今天发现了觉得好棒的真理，其实以前就已经有了。所以的确圣灵会帮助教会在历史里面越来越认识他的话语，这是没有错。所以我们说很多真理慢慢被发现出来，比方说16世纪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我们说不能说他发明了，是他发现了已经写在圣经里面的因信称义的这个救恩真理的。所以如果是这个解释说会发现越来越多，这是对的，但这个真理本身已经写成了，不是到16世纪才写出来，你懂我意思。所以就是说我们会越来越明白，越发现越多神的真理是事实，但不会加添神已经写成的真理了，是这个意思。
我指的就是说这样，就是说这样一种提法，就是说那么神在每一个时代都会给他的教会给他的儿女有更多的就是说发现，是吧？
对。然后
而且呢，就是说还有下一句话，就是说那么他的追求就是说这个时代神要对这个时代的人说什么。
当然我想这一样也是 yes and no， 这是很重要的观察。所以我刚刚解释的所谓这个发现呢、我也想再用马丁路德的例子，因信称义的真理啊。我们实在不能说，好像前面16个世纪没有人知道因信称义的真理，不能这样讲。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在前面这16个世纪里面有人谈，有人解释说被当时主流的教会或是说教皇压抑掉了，被不彰显，被埋没了。其实在中世纪所谓黑暗的一千年，什么一般的信徒根本读不到圣经。圣经是那时候是官方的译本，是叫做耶罗米翻译的拉丁文 Vulgate， 这个五加大译本。那这个只有神父修道院的修士学了拉丁文才读懂，你是德国英国人你根本读不懂，你去教会望弥撒就是神父念句拉丁文，你根本听不懂的玫瑰经什么，你都不明白在讲什么。所以信徒没有读圣经，所以他当然不知道真理是什么。路德宗教改革最好的最早的第一个贡献，他把圣经翻译成德文，一般是什么明白，哦，原来这不是路德说圣经本来就这样写的嘛。英国的改教威克里夫什么这些廷达尔翻译都是这样，就是圣经只要被人读懂了，就这个真理就找在这里面了。而且有些当那些熟悉拉丁文那些神父这些修士他也读懂，只是他当时被打压或者没有机会讲而已。所以我们说路德发现不表示前面人通通没有，奥古斯丁早就讲了，路德做的不过是把奥古斯丁讲在脑子里拿出来而已的，是这个意思。那另外一面来说，就是客观真理本身没有加添，没有新的，但是我们对这个真理的体验或者重现，或是把它重新不被压抑把它发现出来，这个是新的。当然圣灵会有它的奇妙的工作，像每个时代赋予每个时代有一些特色，有一些特殊的带领，这个是有的。比方说你从早期教会历史的过程放到今天，你发现比方说早期教会面对的就是三一真神这个基要真理，有的亚流派否定它，所以然后这个前面这个所以第四世纪在打这个仗，到第五世纪呢有人对基督的神性人性有问题，第五世纪扎克登信经就在讲明基督的完全神性完全人性，然后再来讲到教会教皇起来说教会的头是教皇，那有的人反对教会论，然后再慢慢然后到这个救恩论，在16世纪因信称义这个救恩的这个，所以系统神学有每个论其实都有它的历史的背景强调了，然后到了今天是末世论或者圣灵论，圣灵工作是一个这个时代大家所挣扎的一个主题。所以你要这样讲说圣灵引导他的教会面对每个时代不同的课题，说强调出某一个已经写成圣经的客观的真理的某一面，这是事实，这叫做圣灵对每个时代有说那个特别带领的话，这样。但不表示这些东西是原来圣经所没有的。 OK 啊，让他们讲的先问好呀。通常我们这样回答，就是圣经所讲的我们就高声传讲，圣经所没有讲的我们就静默不言。 OK， 那么圣经是上帝对人类的启示，那你说上帝在别的地方有没有创造外星人，那我们不知道。 就目前所有科学证据资料也显示外太空没有生物存在，美国发了很多信号出去，到现在回来都是乱波乱码折射回来，所以到目前为止没有 intelligent 的这个 existence， 没有这个有这种知识的存在，没有我们所能知道。那有没有就我们人来说我们不能下定论，但是至少现在跟我们没有关系，有也好没有好，那上帝的手中，上帝的事情，我们现在关心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的事情。所以就因为那个问题有没有外星的存在，这个问题是不需要问的啊，就是说没有意义，对我们有没有跟我们都没关系啊，他不会来毁灭你，上帝不许可他也犯不到你啊，上帝不允许你不会跟他发生关系。是，
我有个问题，就是也是平常很实际的，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由于特别是后面新约它有很多就是可以说是小事吧，就讲到就是跟他们当时的这种文化什么有关的，那、
okay.
圣经它又说一点一话不能废去，但它特别是关系到这种具体的东西跟我们现在又
不符合。那怎么这个这是一个所谓解经学的问题，就是说奇妙是上帝的启示啊，它不像可兰经或摩门经那样宣称上帝从天上掉下来的启示，神的话语是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一步一步透过他所拣选的仆人先知或使徒写下来的，所以圣经的启示跟历史是分不开的。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是取了人的形状来到世界上，所以上帝是进入人类时空历史的，而这个是其他宗教所就是说所没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圣经有它的历史的启示的过程，很奇妙。所以这是很上帝是超越的，可是它又是临在人类历史里面，这是我们真是很难理解，但是比较奇妙感的。因为缘故，所以圣经当然包含了它的历史性和文化特色。主耶和华怎么样启示以色列人？比方说那些献祭的，今天我们不再杀牛杀羊，所以有人说利未记不要看了，你知道吗？很多人说基督徒最后读的卷书是哪一卷书？利未记。你有没有看过利未记啊？有的人不看，有的人只看新约或副诗篇的，他不看其他的。OK， 那就有问题，因为历史既然是渐进性的启示哈，所以渐进性的启示就是有历史的这个过程哈，那么就帮助我们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比方说我是医生啊，如果现在看大人，但我要知道这个人从胚胎开始怎么发展到大人，这个过程，小孩子一些情况，或者说他的牙齿、他的肝脏、心脏多大，他长大成人有多大，一个好的医生了解整个发展过程是一定的。所以这样说来，我们要了解一个成人，我们了解这个成人的发展过程一定是有帮助，是因为他小时候就是一个人嘛。同样的，这个救赎历史也是一样，神在旧约里面启示也是像一个树苗啊，发展成大树，那像一个小胚胎发展成完整的人一样。如果你忽略它的发展过程的这个启示的话，你就不能明白现在这个成年人这样的启示的。同样的，我会告诉你，如果你不好好读利未记或摩西五经，你不会明白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更丰富的意义。利未记前面几章讲到有五种记啊，这个素记、平安记、赎愆记、赎罪记、感恩记等，这五个记是五方面来彰显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所献的永远的记的五面。所以你不读利未记，你不能就是 appreciate more 更深入去感谢明白。所以比方说举个例子，希伯来书十三章讲到，我们看一下好了，哇，时间要到，你们要先离开了也没有关系，可以先离开，让我把这个问题讲完了我们就结束了哈。十三章
第八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好，你们不要被那个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不是靠饮食，因为在饮食上，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到益处。然后第十节，我们同样为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人不可同吃的。第十一节，你注意，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到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十二节，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啊，耶稣在这个城外受苦，被钉在耶路撒冷这个城外的哥哥他山上，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旧约的那个，在特别是你读旧约利未记十六章的这个赎罪日那一天 The Day of Atonement 那一天，那个赎罪祭的这个身子是要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在城外受苦。换句话说，赎罪祭那一次，特别赎罪日所献的赎罪祭，那个身子牲畜的身子烧在营外，是要预表指明将来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是在耶路撒冷城外 所以你看，如果你不懂那个赎罪记的话，是你没有旧约立位记的背景，你读不懂这段经文在讲什么。所以你不要说旧约那些经文跟我们没有关系，很有密切的关系。那的确里面有些文化的因素，比方说新约讲到你们亲嘴问安勿要圣洁，我们今天中国人是没有这一套，对不对哈？啊，美国人有些，那特别是阿拉伯人，你看他们都见面，男的也是一样，就会就是 hug kiss， 有没有？这是很自然的生活习惯。那圣经上说，你们亲嘴问安勿要圣洁。换句话说，你们在彼此相待有礼貌的时候，你们要存着圣洁的心，不要欺负你的弟兄，不要欺负你的姐妹。好，但是使徒保罗没有说，所以你们每一个基督徒中国人，你们也都要亲嘴问安，没有，你没有这文化，但这个原则是一样。我们基督徒握手，和你握手，和某个姐妹握手。我要良心洁净，我不要不良动机，喜欢去摸人家的手，你懂我的意思吗？一样的道理，就是这个真理透过不同文化形式表达出来。啊，耶稣给门徒洗脚，当时的这个在逾越节宴席或正式宴席，他们穿的是 sandal， 就是那种凉鞋，那脚在黄沙滚滚路上，所以到人家第一件事，主人或者安排仆人要给客人洗脚。今天我们穿皮鞋的时候，大概不会容易。你没有到人家去吃饭的时候给你洗脚没有吗？人家这样做也可以，不是不行啊。那意思是说，但这个真理你要表明是，当你接待这个客人的时候，你要看他的需要，你要帮他洗脚，就成为一个这个洗脚的文化。在今天我们就是真的彼此相爱，在教会里我们要彼此洗脚，千万不要用烫水给人家洗脚。OK， 所以就是说，我们读到这个亲子恩爱也好，要洗脚也好，彼此洗脚，是这里告诉我们，在我们今天的文化里面会有不同表达方式。但是彼此相爱，彼此洗脚，亲嘴恩爱要圣洁，这个真理是我们要学的。所以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不会发现有任何经文跟今天我没有关系，每一个经文都是直接或间接的讲到耶稣基督跟我的关系。那这就很奇怪，读圣经你不要说这个话对以色列人说，这个话对犹太人，对保罗教会，什么哥林多教会，这是对你说的。主啊，你要今天透过这个话对我说什么话，就是圣灵帮助让我明白。所以说到这是解经学要做的，反正也许有机会我们看一下解经学的研习班。就任何圣经所讲到一件事情，任何一件事情，人事物，旧约到新约，它一定在当时的读者听众中传达一个属天的真理。比方说旧约里面这个圣所里面啊，这个会幕或圣殿圣所里有什么金灯台，还有神圣饼的桌子，对，那个圣所里所摆的样式，圣经上说是按照天上所指示的样式，希伯来书讲的，所以要读希伯来书了解新旧约关系更密切一点。好，那么以色列人到会，这在以色列人在会幕或者对圣所了解，知道里面有金灯台，有陈设品的时候，代表什么呢？金灯台代表神就是光，但它毫无黑暗。新约就旧约里的已经解释了，在主的光中我们才是见光，是金灯台代表神是光，我们要活在光明中，那光就一直不断的点亮在圣所里面。陈设品的桌子有很多意义，我讲一点，它是饼，代表生命的粮，那个饼不断的替换日新鲜的生命的粮。那耶稣来他就说，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生命的粮，生命的饼。哇，犹太人就应该明白了，这是启示，就是说神先借着在旧约里面的圣所里面的这个饼和灯台灯显明，神就是光，神就是生命的粮。而这个真理呢，然后透过先知书各方面，这个启示越来越发展，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大，到最后在基督耶稣身上达到最高峰的 final revelation， 最高启示。所以透过耶稣想到，哦，原来玛纳耶稣才是生命的粮，耶稣就是世界光，他亲自讲我就是世界光。所以我读旧约读到任何人事物，我第一步要了解他在当时第一代的读者他们所领受是什么，而这个领受，这个启示神给他们的，会透过渐进性的启示，一步一步越清楚的显明出来，然后在耶稣身上得到最后的大成，极其大成。啊，我明白了这个启示意义是什么，这个圣经上说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每个人物代表什么。然后关键就是我要把它以耶稣为中心运用在今天的此时此地的我。所以我读到这个，所以今天我知道啊，耶稣是世界的光，耶稣是生命的粮。所以今天的我，每一天我要靠耶稣，人活着不单靠手，靠神口中说出一切的话，耶稣他的话，我要遵循他的话，我才能明白他的真理，才能得以自由。他是我的光，是我生命的粮。所以我就用在今天的生活，主啊，我今天如果没有读圣经的话，我真的今天就没有生命的力量了。我就用在我的生命生活里面，这就是解经学的蓝图，就这么简单。任何人事物，先了解在当时的这个第一代的启示是什么。而这启示一定是渐进性的到基督耶稣身上完全大成，然后用在今天生活里面。 如果你读到了圣经，你发现一个经文你的解释跟耶稣没有关系的话，你读错了，或者说你读的还不够深入，或者你读的东西你现在得到这个结果跟当时第一代读者的这个启示是没有关联的，那你也读错了。比方说一个小树发行小树芽，最后发行大树是苹果树，最后你说我找到橘子在苹果树上，那已经有问题了，你的橘子找错了。所以这个启示有机启示不断的发展，像一个小孩长成大人说，这人身上我发现有一个这个猪肝在我里面，那已经我解释错了，或者是外面的异物意识进来，这不是我人体本身有东西，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现在有的肝脏是从小孩子肝脏里发展出来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启示是渐进性，是合一的，新约旧约绝对不会有冲突，你今天得到神的话语绝对不会跟旧约有冲突，但是你会比旧约更清楚更明白，因为你是站在这个发展的过程里面，在基督已经来的最高的启示里面来看旧约看新约，你得到更多。Okay, 这是解经的基本的关键。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最后就这个讲义呢，抱歉我没讲完，不过我也知道讲不完了哈，不过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个我还是把基要神学基要部分讲了，什么是三位真神，基要真理，神的教会的生活，什么如何解释圣经，这些都是基要内容，以下就是继续发展这些主题啊。那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就是说因为我现在写这个海外学人培训材料，这个海外校园出的那套里面有三本叫做基本神学或基要神学，就是我要讲的内容，所以请拭目以待，由我代祷，这在年底以前2000年一定会出来的，所以我虽然没有讲完，但是我要讲的东西也都在这三本里面了，这基本神学会有三本啊，一二三，请大家代祷，这到时候可以看。另外我写了一本教会历史，让你问教会历史的问题，这些都在里面都有答案，2000年教会史我已经写完了，海外校园的苏文峰牧师告诉我是2月份会出版，所以有关教会历史的部分你可以2月份出版以后就可以从海外校园订购到。那如果有任何读经上的问题或者灵性上需要辅导帮助的，你可以跟我联络哈，我非常愿意做你们的属灵的朋友，如果有帮助的话，你可以跟我，有什么难解的圣经问题，我在神学院资料比较多，可以跟我联络，那我把我的电话email, 如果你喜欢用 email 的话也可以啊，这个我们的笔黄色看得见吗？我们应该写再来，好看看大家的email 啊，这是我的英文名字啊 ，lukepylu 哈 ，at hotmail 哈，所以你可以 email 给我 ，hotmail.com。如果你需要打电话给我的话，也可以，我是408。啊，这个好，7371295，啊，这是我的家里的电话，我办公室电话408，885141的神学院电话哈，所以 office, 所以欢迎你们上班时间可以打这个 office 电话，下班时间可以打这个家里电话，写 email 最方便了，就是随时我都可以。好，那 Luke 陆家哈 ，L U K Y。P 就是 pay, Y 是冤这个 initial, PY, LUKE, PY, LU, 铝就是 LU, 所以一共是八个字母是前面 at, hotmail, 热的邮件的 hotmail, 这是 free 的，有没有学过没有，有没有用过 hotmail, dot, 一个点 com, 所以 email 最方便就可以，所以有什么问题欢迎我们，或者有什么分享啊，我们可以彼此代表，很高兴认识你们，让我们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一起长进。最后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虽然我们人的话语教导是有限的，时间也是有限，但是主你是无穷伟大的真神，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来带领我们走每天路程，我们需要主的圣灵来光照引导我们进入主话语的真理，就再一次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放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聚集也不是偶然的，你都有你的美意，我们求你继续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断的塑造我们，求主圣灵保惠世界的圣经不断向我们说话，指引我们走前面道路，进入下一个世纪，好，我们生命在你面前越来越蒙主保全，洗净成为圣洁，脱离卑贱的事，可以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做主话语的出口，
做着话语福音的见证人，也在周围黑暗的时代，无论我们中国人、中国大陆、普世都需要你的福音，主要使用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在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是吧？让我们能够保守自己在上帝你的爱中，仰望你的怜悯直到永生。请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学们同在，愿天父上帝的慈爱，我主耶稣基督恩惠，并圣灵的感动，我们交通团契保守，一直与我们同在，直到我们在主里在见面的时刻，直到主耶稣你再来的时刻。祷告，我要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门。